15。尤其严重的，他又暗中篡改本会英文名著1914年出版的家庭读经手册内容，伪造虚假资料，后来又将此书改名为《圣经研究入门》出版，使国内传道人和弟兄姐妹受欺骗长达约20年，就连我本人也被蒙蔽多年。直到今年2019年4月份，我在网络上找到了怀艾伦还在世时1914年出版的英文家庭读经手册内容，同时在网络上也发现了王敬之弟兄所翻译的中文家庭读经手册的内容。在首页上写着说，本书由本会先贤合著于1914年，再版应该为出版于1888年。此书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帮助了数百万人学习圣经真理，它几乎是几代人学习圣经的必读之选，其涵盖了圣经中将近4000个问题，它共分为18篇，201个主题，近4000个问题解答。它对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原原本本的来源于圣经本身。你将因阅读这本书而迅速地对学习圣经有惊人的体验，甚至着迷。翻译王敬之。经过查看对比之后，我吃惊地发现他已暗中篡改了英文版家庭读经手册的内容。例如原书中小脚除掉长线的祭，是指小脚从众信徒的心中除掉了大祭司和中保基督在天上圣所中为我们所做的赎罪和代求的工作，却被他暗中删改为小脚拔出了3个角，即赫如来、汪达尔、东哥特3个国。他自己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那兰祖教皇抬头的是历史上长期作用的邪教势力，但以理书7章8节说，后长起的小脚，先前的脚中有3脚在这脚前，连根被他拔出来。历史验证了这话，被除掉的长是508年到538年被消灭的3个角。其实这3个王国并不是信奉罗马异教的，而是属于信奉基督教的雅里安派。像他这样的奇怪解释，比福林运动时代的老解释小脚除掉异教罗马国更离谱更错谬。提撒罗尼迦后书2章3到8节。这也是我们教会中第一个提出这样奇怪解释的人。又如原书中说，第7号是在福音大功完成恩门关闭后才开始吹响的，但在第7位天使正要或者是即将吹号发声的那些日子里，上帝的奥秘成全了，正如上帝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启示录10章7节修订本。注释：上帝的奥秘就是福音，以弗所书3章3到6节，加拉太书1章11到12节。因此当第7号即将吹响时，福音就要结束，终局将要来到。但以理书12章1节的大艰难时期、末了的七灾和启示录16章中所说的哈米基多顿大战，都要在第7位天使开始吹号发声时发生。但以上家庭读经手册中的正确的解释，却被他在翻译时暗中做了删改。上述原文不见了，却被他暗中伪造了一段资料，说第7号是1844年吹响的。他以后又将此书改名为《圣经研究入门》出版，内容完全相同。详见暗中篡改名著、伪造资料、说谎抵赖和十大事实的真相。16，他不但坚持第7号是1844年开始吹响的，而且对持有正确看法，认为第7号是1844年开始的查案审判结束后开始吹响的人，乱扣帽子，无限上纲，横加批判，胡说什么这种改变第7号的起始时间的解释，更改了本会重要的圣所信息，改变了第7号的性质，使第7号只具有无恩典的惩罚。王敬之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对7号的传统解释， 在另一文中又胡说什么启示录第七号是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又胡说第七号直接关系到三天使信息的理解和解释。在讲三天使信息时，必先讲七号，特别是第七号，这是一个不变的传统。王敬之启示录第七号解释在中国教会的传承、变异和恢复。看来他还不明白什么是启示录中最重要的主题，根本不是第七号，而是主必快来。启示录一章七节、二十二章七节、十二节、二十节，和主来之前必须明白信守和传扬的三天使信息。启示录十四章六到十三节，如要真正明白第一位天使信息，就必须先明白但以理书二章、七章、八章、九章预言，必须先明白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将要被洁净的，关于圣所和洁净圣所的要道。必须先明白救恩和律法的真道，两种律法的区别，上帝的诫命和安息日的真理。如要明白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必须先明白启示录12章、13章、17章和18章的预言和其他有关圣经要道，这和明白第七号的预言没有直接关系。换一句话说，不明白第七号的人也能明白三天使信息。怀艾伦在晚年所出版的《阐述但以理启示录重要预言信息的善恶之争》一书中，根本就没有提到第七号的预言，看来他也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本会重要的圣所信息。说什么这种改变第七号的起始时间的解释，更改了本会重要的圣所信息。在陆光的单义理研究和默想中，或圣道专题研究中，最后预言的信息部分第十题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中，已详细解释了有关圣所和洁净圣所的真道，这也就是启示录中最重要的三天使警告信息中的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至1844年开始查案审判了。如要真正明白第一位天使信息，必须先明白但以理书二章、七章、八章、九章的预言，以及其中到2300日圣所将要被洁净的预言。按原文和英文，在传讲三天使信息时，也必须将救恩，也就是永远的福音和律法，包括安息日的上帝十条诫命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结合起来一起传讲，才能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才能使人做好一切准备，得胜末后空前的考验，完成最后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大功，欢然迎见基督荣临。十七，至于说这种改变是第七号的起始时间的解释，改变了第七号的性质，使第七号只具有无恩典的惩罚。其实他所说的改变了第七号的性质，想要使第七号成为有恩典的惩罚的，正是他自己。难怪他将1844年后出现的一般灾难，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战争，如鸦片战争爆发、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中缅战争、中印之战、中苏边境之战、中越之战，也都包括在第七号的刑法在内。这正是极其荒谬的解释。其实第七号是空前的最后大灾难，为了刑罚巴比伦迫害上帝子民的罪恶权势，首先包括了七大灾难，直到基督复临时的毁灭。这时查案审判已经结束，恩门已经关闭，这是上帝存一不杂的愤怒，完全是为了刑罚恶人，而不是要使他们悔改，因为他们已经永远不可能悔改了。本会的传统解释都是这样解释的，乌利亚·史密斯所著的《但以理和启示录》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林思汉和江从光教授所著的《但以理启示录之研究》也是这样解释的。 我的书中的解释和他们完全相同。擅改本会传统解释的正是他自己。他在另一文中还说，七号的打击都不是毁灭性的，而是教训性的，也是寄希望给这些恶者，促使他们悔改。王敬之遍览圣经学预言三，一眼看尽启示录，可见他在写此文时还根本就不了解第七号的刑罚内容，是指七灾和基督复临时的毁灭。第七号的刑罚和第三天使警告信息中的刑罚相似，但还不如后者。又如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这是指七灾，见启示录15章1节，并且原文和英文中有此字。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14章9到12节。18，早在怀师母时代，本会传道人和信徒对小脚除掉长线的祭，却曾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并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一种是威廉·米勒尔和早期复临运动时代的解释，由于不明白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中的圣所是指天上的圣所，更不明白旧约祭司在地上圣所中的祭祀从祀是新约大祭司基督在天上真圣所中所进行的一切救赎工作的预表，因此认为这里的长长的是指着异教罗马国说的小脚除掉长线的，英文翻译为每日的，是指罗马教皇除掉了取代了异教罗马国的势力。就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到7节和启示录13章2节预言中所指出的，但这种解释是有缺点的，因为异教罗马国并不是被罗马教皇除掉的，而且八章小脚不但是指罗马教皇说的，而同时也是指罗马帝国说的。讲的具体一点，关于八章小脚的兴起，部分的预言已完全应验在罗马帝国身上。关于八章小脚抵挡上帝、迫害圣民、践踏圣所、除掉圣所中祭礼从祀的活动的预言，已同时应验在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的身上。而关于八章小脚最后结局的预言，却将应验在罗马教廷身上。这样一来，以上的解释就变成小脚除掉小脚了，明显不符合预言中小脚除掉长线的原意。因此，当时本会另有一部分传道人和信徒提出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小脚除掉长线的祭是指自称为大祭司和上帝的代表的罗马教皇，通过种种迷信教训和礼仪，如向神父、主教、教皇的告解认罪，向玛利亚祷告，以善行或苦修赎罪，从众信徒的心中除掉了大祭司和中保基督在天上圣所中为我们赎罪和代求的工作。这一种新的解释显然比老的解释更为完美，但当时由于持有老的解释一派的人误解了怀艾伦在早期著作中的一段话，误以为怀艾伦以德蒙启示指出复临运动时代老的解释是正确的，起因是由于复临信徒中，特别是第一日的复临信徒中，有一些传道人对除掉长线的预言做出新的解释时，一次又一次试图改变过去对2300年预言时期的正确算法，想要为基督复临定出新的日期，以致在某些复临信徒中造成了不少混乱。怀师母有鉴于此，特别对那些试图改变预言时期算法，要为基督复临定出新日期的做法深表反对，于是在早期著作中说了以下一段话， 我将前后有关联的几句话也引露出来，可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他的话。我看到那1843年的图表乃是出于上帝圣手的指引，而且他不应被删改，其他的数字正是他所要的。他的圣手曾经遮盖其中数字的一个错误，以致没有人能看出这错误，直到他的手不再遮盖它为止。那时我看到关于但以理书8章12节长线的英文作每日的问题。看明翻记乃是人的智慧所加添的字，不属于本文，而且主将此段经文的正确讲法赐给那些宣讲审判时候到了的人。在1844年之前，大家团结一致的时候，几乎全体信徒都对长线的有正确的看法，但在1844年以后的混乱中，有人接受了其他的看法，结果就是黑暗和混乱。自从1844年以来，时间再没有作为信心的试验，而且以后也再不作为试验。主指示我，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必须传开，并传给主的分散的儿女，这信息不可以时间为根据。我看到有些人因一再宣讲一定的时间而引起一种虚幻的兴奋。早期著作中文本35到36页。可见怀师母在此反对的主要是那些借着解释长线的力图提出新的预言年代而制造混乱的人，因他已从主和圣经中得到明确的启示。1844年是预言中最后的定期，以后不会再有年代的启示了。至于对长线的究竟应做怎样的解释，他并未从主得到过任何启示。但那些坚持威廉米勒尔解释观点的人，却对怀师母的这段话发生了严重的误解，认为怀师母已得到主的指示，指出米勒尔的老的解释观点是正确的，于是经常引用这一段话批评新的解释观点是错误的。坚持新解释观点的人不服气，认为他们的解释更清楚有力，并且不会因此而引起预言解释上的混乱。因双方对预言的解释在总的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于是两种看法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此情况下，怀师母不得不对此问题做出表态。根据怀旧托管委员会文件 Kill 和 A4D4 上面提到，1910年怀师母写了两篇通讯给我们正在为此问题热烈争论的弟兄，并禁止他们引用他的著作去支持他们的辩论，因为他说在所辩论的这一问题上我没有得到过什么指示，并且我看无需为此问题争论。转引自警告180页。这两篇通讯已被刊印在怀著信息选粹第一册164到168页上。怀艾伦在通讯中公开做出声明，已经显示在我面前，这不是一个必须的重要的问题。我蒙指示，我们的弟兄们正在犯一个错误，夸大了他们对此问题不同看法的重要性。我不能同意引用我的任何著述来解决这争论。这每日的中文译为长线的真实意义并不是一个试验性的问题。我现在要求我的传道的弟兄们，在他们有关每日的中文翻译为长线的问题的争论中，不要引用我的著作，因为在所辩论的这一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指示，并且我看无需为此问题争论。1910年11号文稿，信息选粹第一册164页。在怀艾伦的再三声明和劝责下，争论日渐平息，以致到后来几乎全教会都一致接受了新的更完美的解释。在怀师母在世时，1914年出版的家庭读经手册中也采用了新的解释，这实际上也是直到今天全世界本会所公认的正确解释。但可叹事隔100年之后的王敬之老师仍不听劝，仍在乱解原文，坚持老的解释， 更胡说怀艾伦在上述早期著作一段话中已得到启示，指出老的解释是正确的，和怀艾伦以上明确的声明唱反调，又片面引用胡乱解释怀艾伦批评总会会长丹尼尔的一段话。其实怀艾伦当时批评的话也是针对双方的。正如以上所引用怀艾伦的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来，而且王静之不应片面批评总会会长丹尼尔，好像他犯了天大的错误，不配做总会会长似的。他虽然在两派不同观点的争论上犯过错误，受到过指责，但他改正了。在怀艾伦1915年安睡的生前和身后，他都长期担任总会会长。其实他曾多次被选举，当选会长22年，1901年至1922年，对教会圣公做出很大贡献。可惜连穆义生也受到了王的迷惑，专门写了一文，也像王一样乱解原文，并胡说怀艾伦已得到启示，认为老的解释是正确的。他可能认为王静之博士在本会神学院学习过，英文好，懂得原文。我也以为他是在本会的神学院中学习时取得了什么博士学位。后来有人告诉我，他2012年是在星期日教会的神学院中取得的宣教学博士学位。所谓宣教学，也就是要学习怎样对外宣教或说布道。其实他对本会的圣经要道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都缺乏深入的研究，却喜欢标新立异，乱加解释，和本会传统的一系列正确解释相违背。他也根本没有学习过旧约圣经原文希伯来文，却在乱解原文。其实王的解释和老的解释也完全不同。老的解释是说小脚罗马教皇除掉了异教罗马国，他却说小脚除掉长长的是指教皇拔除十脚中的三个脚，即黑如来、王达尔、东格特三个国。他在书中说，那拦阻教皇抬头的是历史上长期作用的邪教势力，但以理七章八节说，后长起的小脚，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他拔出来，历史验证了这话。被除掉的尝试508年到538年被消灭的三个脚，其实这三个王国并不是信奉罗马异教的，而是属于信奉基督教的亚里安派。像他这样的奇怪解释，比复临运动时代的老解释小脚除掉异教罗马国更离谱更错谬，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到8节。更为严重的，他用自己的这种错谬解释暗中取代了1914年出版的家庭读经手册中的新的正确解释，后又将书名更改为圣经研究入门，自称为编译而二次出版。若要透彻明白小脚除长线的记的真意，请详参但以理八章附篇关于长线的记的进一步研讨。19，他对关于查案审判的错误看法。关于但以理书七章的查案审判，本会一直认为查案审判主要是要审判上帝家里的人，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他们奖赏大小。彼得前书4章17到18节原文，希伯来书10章26到31节，并也要附带审判和决定小脚和跟从他迫害上帝子民的恶人在七灾中的刑罚和基督复临时的毁灭。正如预言中所明确指出的，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公元538到1798年。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指基督复临前1844年开始的查案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这是指在七灾中对小脚的刑罚和基督复临时对他们的毁灭。启示录16章 十七章一节，十八章八到十九节，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二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这是指基督复临时圣名被提升天，开始德国掌权。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启示录二十章六节，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但是他却一直反对这样的正确解释。他坚持认为查案审判只审判上帝家里的人，不附带判决活着的小脚和恶人在七灾中的刑罚和基督复临时的毁灭。他将上述对活着的小脚和恶人的审判严重错误解释为一千年后的执行审判。和此问题相关联，但以理书八章竭尽圣所的工作，不但是为了审查决定得救圣徒的人选和奖赏，并永远销毁涂抹得救圣徒的罪恶记录册，而也是为了初步审判、刑罚、除灭撒旦借着小脚迷惑和迫使信徒犯罪的破坏、践踏、污秽天上的圣所的罪恶活动和权势。正如但以理书八章十三到十四节说，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翻记和实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原文中无应验两字，应翻译为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他对我说，到2300日，也就是1844年，圣所就必洁净。按原文可翻译为圣所将要被洁净。我们务要明白，天上的圣所虽然主要是被上帝子民的犯罪记录册所污秽的，对圣所的直接污秽，但也是被诱惑逼迫他们犯罪的撒旦和小脚所污秽的，对圣所的间接污秽。因此洁净圣所的工作不但是要在众天使和全宇宙面前公开审查和正式决定历代以来每一个上帝子民和基督的信徒能否得永生进天国，也要决定得救之人在天国中的奖赏大小，并永远销毁存放在天上圣所中的他们一生的罪恶记录册，这也就是洁净圣所的最主要含义。同时，洁净圣所的工作也包括要初步判决和除灭撒旦和活着的小脚的权势所进行的一切离经叛道和迫害上帝子民的罪恶活动，在查案审判结束后的七灾中初步刑罚他们，启示录十六章四到六节，十八章四到十节，并在基督复临时的荣光烈火中毁灭所有的罪人。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二节，提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到九节。同时基督复临时也要差派使将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所代表的撒旦等捆绑在无底坑所代表的旷野中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等候一千年结束最后大日的执行审判，在火湖中的永远毁灭。但是他却反对本会上述正确解释，认为洁净圣所只是为了永远销毁涂抹得救圣徒的罪恶记录册，而不是为了初步审判、刑罚、除灭撒旦和活着的小脚的破坏、践踏、污秽天上的圣所的罪恶活动。这是极其明显的违背了但以理书八章中对小脚的预言，但以理书八章十到十四节。其实根据圣经的启示，明显共有四次审判。一，1844年开始的查案审判主要是审判上帝家里的人，判决得救的圣徒人选和个人的奖赏大小，不能得救的信徒的案件要留到一千年中和罪人一同接受定罪审判。同时查案审判也要附带判决 活着的巴比伦大臣和恶人迫害上帝愚民的罪恶，在七灾中刑罚他们，并于基督复临的荣光中毁灭所有罪人。第二次审判是基督复临时的执行审判，正如主自己所宣告的，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2节，主再来时要拯救历代以来所有得救的上帝子民回天家，并毁灭一切罪人在地上。第三次审判是1000年中对撒旦恶天使和恶人的定罪审判，也是对他们的查案定罪审判。因当时罪人都已死亡，还未复活，撒旦恶天使也被囚禁在地上。基督复临时，所有得救的圣徒都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章6节，为要审判世界上的恶人和恶天使的案件，哥林多前书6章2到3节，也就是要对恶人恶天使做查案定罪审判。第四次审判是指1000年结束后，基督带领众天使众圣徒第三次降临，为要对恶人和恶天使做最后的执行审判。恶人都要复活，撒旦和恶天使也要被释放，迷惑恶人，一同围攻从天而降下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于是有白色大宝座升起，审判恶天使和恶人的罪恶，并降下火湖毁灭他们，火湖也要炼尽地球。于是上帝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圣城耶路撒冷要成为新天新地的京都和全宇宙的统治中心，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章3到5节，圣徒也要和圣天使一样，侍立在上帝和基督宝座的左右，随时奉差遣到宇宙众天地去执行上帝圣善荣美的旨意。若要对查案审判有透彻明白，详参路光所著的但以理研究与默想，但以理七章查案审判的意象，但以理八章意象的解释，和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一题。二十，谬解怀艾伦话语，谬解144000人。前些天看到有人所上传的王静之老师所写的144000人上下两文，一开始都重复提到在1909年欧文长老在怀师母生前用速写机记下怀师母的明确回答，凡接受三天使信息而在主里安睡的人都属于144000人，这完全是错误的理解和翻译，完全歪曲了怀师母话中的原意。这也是曾受到怀艾伦指责的从本会中分裂出去的改革派所宣讲的谬道之一。怀艾伦在世时曾严厉责备宣传改革派谬道的人，说多年以来我曾做过见证，若有人起来自称拥有大光，而同时却主张拆毁主借他人间代表所以建立的，这等人乃是大受欺骗，而不是站在基督立场上与他同工。那些坚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巴比伦，或说有些部分是巴比伦的人，他们最好是留在家里，让他们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该传的是什么信息。他们不但没有与神圣的代理者合作，预备一等人可在耶和华的大日站立得住，反而是与那日夜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者采取同一的立场了。引自《证言精选》第二集第355页。怀艾伦1893年发表的《愚民教会不是巴比伦》的一篇证言，可叹这些自以为具有改革派思想的人不听从怀艾伦的劝告，在怀艾伦于1915年在主里安睡后，也于1915年同一年在德国发起名为改革实为分裂本教会的活动，污蔑本教会已成了巴比伦。后来跟从的人也存在于波罗的海东欧一带地区、俄国、 澳大利亚和美国，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德国本土。1925年7月，在德国正式成立了改革运动的总部。1948年到1949年，总部迁到美国加州。参加改革运动教会的人，至今始终只是很少数的人。可惜，王敬之老师分不清是非，在上下两文中不厌其烦的长篇论述，就是为要传扬上述错谬看法，或知或不知，像改革派一样谬解怀训，认为1844年后接受三天使信息而在主里安睡的人都属于14万4000人。关于14万4000人的问题，改革派所出版的《政录》一书引用了早期本会某些人对怀艾伦下述两段话的一时误解，想借以证明自公元1844年以来，凡接受三天使信息后在主里死去的信徒也都包括在14万4000人之内。他们一直想引用怀师母的下述两段话来证明这一点，但这是不可能的，因这两段话并非像他们那样理解的，并且这样的理解是和怀师母在善恶之争中所做的明确解释有矛盾的。第一段话在早期著作原文40页上，当时年轻的怀艾伦在天上乐园中问天使，可否让我留在这里呢？因他不想回到这个充满罪恶和痛苦的世界，于是那天使对我说，你必须回去，如果你忠心的话，你和那14万4000人将来必有特权访问诸世界，并参观上帝所造的万物。另一段话引自1850年第十封书信，收集在信息选粹第二集原文263页上。怀艾伦说，我不知怎样对你说，你妻子的上号使我极度悲痛，我难以相信，就是现在仍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我现在要将上安息日上帝赐给我的一个意象写给你。我见到他已经受了印记，将要听见上帝的声音而起来，并将要和14万4000人一同站立在地上。正路故意将他错误的理解和改译为并要加入14万4000人中。对于上述两段话，当时本会的人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人错误的理解为怀师母和那位死去的姐妹将来都要列入14万4000人之中，另一种人却正确地理解释为，这正好证明他们不属于14万4000人之中，他们只是同14万4000人在一起。至于怀师母本人对此问题究竟是怎样解释的呢？在他晚年正式出版的并公认为预言之灵著作的《善恶之争》一书中，明确指出，那从人间赎回来的14万4000人要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这些人是从世界上活着的人中变化升天的，要被算为出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这时他们已经蒙了拯救。善恶之争40章672页，他们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改变，上帝的声音已使他们得荣耀，现在他们要变为不朽坏的，且要与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他们的主相遇。善恶之争40章669页。由此可见，在基督复临前从死里特别复活的本会上帝仆人和渔民，但以理书12章1节、启示录14章13节，并不包括在14万4000人之内，因他们并不是从世界上活着的人中变化升天的，更不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但想不到敬之同道对讲得如此明确的预言之灵教训仍要加以歪曲，说本会凡在主里安睡的而特别复活的人也都包括在14万4000人之内。若要更详细明白上述内容，请参看本季启示录学课中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对上帝的七灵应有的正确解释，对24位长老应有的正确解释。启示录4章5章是七印的序幕、创造颂和救恩颂，王对七印七号的解释背离了本会传
统正确解释，本会对其印的传统正确解释，第七号什么时候开始吹响，本会对七号的传统正确解释，对禁之批评的回应，不可歪曲事实，伪造历史。对禁之批评的回应，事实的真相，十大事实的真相等，特别是参看《启示录研究与默想》第17到24题有关七印内容，以及25到31题有关七号内容的详细讲解。在陆光网站。五、网上圣经学院中有《启示录研究与默想》《但以理研究与默想》等书。七、圣经专题研讨的最后附录中有这些题目。21又如对因信称义的混乱和错误的讲解，说明他还根本不明白全备的福音，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两大恩典。例如他在辩览圣经学预言57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与因信称义中说，如果把第12节简单的说一下，守上帝诫命其实就是圣徒信心的表现，而耶稣真道就是依基督的义，把这两者合起来，圣徒所表现的就是因信称义。所以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因信称义的一个最典型的诠释，即把因信称义纳入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品格之上来进行诠释，使那些口号式的信心无立足之地。可见他还不明白全备的福音，也就是要使人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两大基本恩典。他还不明白福音，也就是主的救恩，不但能赦免我们违反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也能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成义。他还不明白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也就是要我们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包括十条诫命的条文、属灵经义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使我们能时时天天终身不断信靠主的宝血而得蒙赦罪，也就是因信称义，时时天天终身不断信靠主的恩助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并且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接主的再来，也就是因信称义。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所结的果子是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耶稣的真道按原文也可翻译为耶稣的信仰，怀艾伦解释是指主耶稣的救恩说的，说明末后圣徒都是不断求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诫命的，他们都是不断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所谓因信称义，也就是指悔改的罪人因信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白白的得蒙赦罪称义。所谓称义的意思，也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4:4-8节。怀艾伦也教导我们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 SDA 圣经注释第6卷第1070页1891年第21号手稿，或信心与行为第15章，这就是因信称义。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 SDA 圣经注释第6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实造期刊。 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一卷原文367页。又说，当悔悟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应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附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的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罪人可能犯错，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马可福音1:14-15，使徒行传20:20-21，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信心与行为15:75-76，节录自1891年2月8日手稿21，圣经注释卷61070-1071页。又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4-15。悔改和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福音力劝人悔改，是得救所绝不可缺少的。保罗宣讲悔改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20-21。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不知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在心中因信而得到义。信息选粹第一卷365页。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因信称义的经验，也是我们信徒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保持和加深的经验。因为我们信徒在悔改后追求离罪成圣的道路中，有时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靠主得胜，罗马书7:25。有时也由于我们灵性上的疏忽，没有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难免还会被我们的软弱过犯所胜。因此我们就需要随时随地的悔改认罪，恳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不断的因信称义，并也要不断的靠主恩主离罪成圣。再说，我们基督徒在信而悔改追求成圣的道路上也是没有止境的。当我们灵性越长进，和主的关系越密切，得到真理亮光越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的心灵品格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样我们先前看不到的软弱和亏欠也都要显出来了，这样也就能使我们在主里不断的更深切的悔改，更完全的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更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愆，将自己越洗越干净，正如144,000人一样，不断的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7:14。所谓因信诚意，也就是指我们要不断的因信求靠主的恩助，或说求靠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怀艾伦教导我们说，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30。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
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又说，上帝为他儿女所定的目标是远超过人所能想到的最高的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条命令就是一个应许，救赎的计划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完全拯救出来，基督要使心灵痛悔的人从罪恶中彻底分离，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并派圣灵住在每个悔罪者的心中，保守他不犯罪。上帝的每一个悔改相信他的儿女都能得到圣洁的性情和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徒人格的理想标准是像基督，人子在他的生活上怎样完全，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当怎样完全。他的品格必须成为我们的品格。历代愿望31章312到313页又说，我们常常需要基督之新的启示，天天有一种符合他教训的经历，高尚神圣的境地是我们可以达到的，在知识和道德上日日进步，本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打算。他的律法是他自己声音的回声，邀请着每一个人说，升高些来，要成圣，圣而又圣。我们可以天天向着基督徒品格的完善进步。服务真权475页。第三位天使信息以七灾和火狐的刑罚警告人，不可拜兽和兽像，不可接受兽的印记。最后也提到得胜圣徒的情况，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14章9到12节。这不是人为他们做的鉴定和见证，而是上帝为他们做的鉴定和见证，他们是遵守上帝的诫命的，说明他们都是真正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被圣灵重生，而且有丰盛属灵生命的圣徒。他们都不断地有着祷告读经默想的美好的灵性生活，他们也都时时不断地住在主里面，主也不断住在他们里面，否则他们就不可能遵守上帝诫命，他们是持守耶稣真道的。怀艾伦曾说，耶稣的真道英文和原文圣经呢，是耶稣的信仰，是指主耶稣的救恩说的。主耶稣的救恩或说福音，不但能赦免我们一切违反上帝诫命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能恩助我们遵守上帝诫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并且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候主的荣临，也就是使我们因信诚义。因此末后得胜的圣徒也都是不断求靠主的宝血而得蒙赦罪，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并不断的求靠主的恩助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义。这也就是罗马书中所传讲的全备的福音。福音的内容不但是指主宝血赎罪的功劳，能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罗马书4章4到8节，而且也是指主的圣灵大能，能使我们遵行律法的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1章16到17节。按照原文17节应翻译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借着从信心到信心。这里提到两个信心，前一个信心就是指的因信称义，后一个信心呢，就是指的因信称义。 由此可见，福音不但能使人因信称义，而且还能使人因信成义。而上帝的义也正是借着从因信称义到因信成义，而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事实上，罗马书三章、四章、五章主要是讲论因信称义，也就是靠主宝血功劳得蒙赦罪。六章、七章、八章主要是讲论因信成义，也就是靠主的圣灵大能离罪成圣，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四节。现在我们教会中有一部分人对福音的认识有偏差，认为因信称义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因此将1888年本会所传的信息和第三位天使信息也都说成是因信称义。这是由于某些人对预言之灵教训在理解上和翻译上的错误所造成的结果。华艾伦在论文中常讲到，因信而有的义本应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两方面的内容，但却被有些人错误地理解为和翻译为因信称义。1888年时，瓦格纳和群思长老所传讲，怀艾伦所想要特别强调的真理信息，就是要我们高举上帝无限大爱、基督无限牺牲所为我们带来的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要我们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传讲，要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和律法要求的义结合起来传讲。1888年所传讲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因信成义。正如以下怀艾伦所指出的，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群思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钉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因信中保而称义，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引者按，这一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成义，这就是上帝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因伴随着圣灵的大量的浇灌而用大呼声传扬的信息。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92页。怀艾伦在1889年5月11日安息日的证道《我们信心的质量》中说，那就是应该听到和看到，借着你因信而得的基督的义，就是因基督的功劳按能使我们因信称义，和基督的神能按能使我们因信成义而来的义。你能遵守上帝的诫命，信心与行为，中文本51页，已根据英文略加改译。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有基督是我们的义一文，其中也说，在他就是基督里面，我们才有希望，才得称义成义。信心与行为，中文本24页。在1892年出版的喜乐的泉源中说，我们没有自尊自大的理由，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在乎基督所归给我们的义，指称义，并在乎他的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所成就的义，指诚义。喜乐的泉源第七章原文63页。怀艾伦在1895年发表文件说，那时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时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于天国的生活。告青年书英文35页，评论与通讯1895年6月4日。我为他所讲一系列谬道深为忧愁，我为王敬之老师极为忧愁，他不但在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方面传讲一系列严重的谬道，和本会传统的纯正真道相违背，并已使一些弟兄姐妹在信仰和灵性上受到困扰、迷惑和危害。 而且由于我写信撰文给他，想要帮助他改正错谬的道理而得罪了他，于是他立刻转移话题，散布天大谎言，歪曲事实，伪造历史，利用暗中篡改的虚假资料，说中国教会从开始以来，甚至全世界本会都一直认为第七号是1844年查案审判开始的时候吹响的，只有陆光牧师一人违背本会传统解释。在著作中说第七号是在查案审判结束后开始吹响的，其实关于本会早期有些人的遗传看法也是福林运动时代过时的看法，因为他们误以为基督1844年复临，因此也误以为第七号是1844年开始吹响的，和后来本会许多上帝忠心仆人和子民已将第七号改正为查案审判结束后开始吹号的，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之间矛盾也不大，因为大家对第七号内容的解释都是完全相同的，都认为第七号是对末后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大臣迫害上帝子民权势的空前刑罚，包括七灾刑罚和基督复临时的毁灭，同时也迎接上帝子民回天家。但问题真正严重的倒是他自己，因他独自一人首先篡改了本会对第七号的传统正确解释，将1844年后出现的一般灾难，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战争，如鸦片战争爆发、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中缅战争、中印之战、中苏边境之战、中越之战，也都包括在第七号的刑法之内，这真是大错特错的荒谬解释。但他却对第七号什么时候开始吹响的问题紧抓不放，接连发表多篇文章，不断的上纲上线，大肆批判。他在文中所引用的资料也都是真真假假，而且故意歪曲事实，指黑为白，甚至暗中篡改名著，伪造资料，例如1951年出版的林思汉和江崇光教授所著的《但以理启示录之研究》一书中，早已明确指出第七号是在1844年开始的查案审判结束、福音大功完成、恩门关闭后开始吹响的，基督要兴起作王，首先倾降七灾刑罚恶人，并在基督复临的荣光中毁灭他们，同时迎接历代以来所有的得救的上帝的子民回天家。但他却歪曲事实，硬说该书是指1844年开始吹响的。此外更为严重的，他早已暗中篡改了本会总会出版的英文名著1914年出版的家庭读经手册内容，伪造虚假资料，使国内传道人和弟兄姐妹受欺骗长达约20年，甚至至今还要说谎抵赖。我约在2019年4月份在网络上找到了怀艾伦还在世时1914年出版的英文家庭读经手册内容，同时在网络上也发现了王敬之老师所翻译的中文家庭读经手册的内容，在首页上写着说本书由本会先贤合著于1914年，再版应该为出版于1888年。此书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帮助了数百万人学习圣经真理，它几乎是几代人学习圣经的必读之选。其涵盖的圣经中将近4000个问题，它共分为18篇，201个主题，近4000个问题解答。它对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原原本本的来源于圣经本身。你将因阅读这本书而迅速的对学习圣经有惊人的体验，甚至着迷。翻译王敬之。经过查看对比之后，我吃惊地发现他已暗中篡改了英文版家庭读经手册的内容，例如 原书中小脚除掉长线的祭，是指小脚从众信徒的心中除掉了大祭司和中保基督在天上圣所中为我们所做的赎罪和代求的工作，却被他暗中三改为小脚拔除了三个脚，即何如来、汪达尔、东哥特三个国。那拦阻教皇抬头的是历史上常起作用的邪教势力。但以理书七章八节说，后长起的小脚，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他拔出来。历史验证了这话，被除掉的长是508年到538年被消灭的三个脚。其实这三个王国并不是信奉罗马异教的，而是属于信奉基督教的雅利安派。像他这样的奇怪解释比福林运动时代的老解释小脚除掉异教罗马国更离谱更错谬。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八节，这也是我们教会中第一个提出这样奇怪解释的人。又如原书中说，第七号是在福音大功完成恩门关闭后才开始吹响的，但在第七位天使正要或即将吹号发声的那些日子里，上帝的奥秘成全了。正如上帝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启示录十章七节修订本注释，上帝的奥秘就是福音，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六节，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因此当第七号即将吹响时，福音就要结束，终局将要来到。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的大艰难时期、末了的七灾和启示录十六章中所说的哈米基多顿大战，都要在第七位天使开始吹号发声时发生。但以上家庭读经手册中的正确的解释，却被他在翻译时暗中做了删改，上述原文不见了，却被他暗中伪造了一段资料，说第七号是1844年吹响的。他以后又将此书改名为《圣经研究入门》出版，内容完全相同，详见暗中篡改名著、伪造资料、说谎抵赖和十大事实的真相。他以后2002年想要出版时，又更改此书名为《圣经研究入门》，自称编译王进之。书中内容和上述家庭读经手册内容呢，几乎完全相同，也在暗中做了同样篡改。他一个刚信主三四年，有什么资格可以暗中随意改编和增删书中的内容呢？使国内本会弟兄姐妹许多年来受到蒙蔽和欺骗，就如我本人也被蒙骗多年，使我误以为家庭读经手册，也就是他所更改书名的《圣经研究入门》中，也有上述两个错误等等。采用了福音运动时代的老解释，直到我最近发现了怀师母还在世时1914年出版的英文家庭读经手册和他放在网上中文家庭读经手册对照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两个错误解释都是他自己加上去的，而且他还谎称该书经由北亚太分会与华安联合会联合出版，并在国内发行。黄道坚牧师已在公开的回应中亲自做出以下的说明：一次联会开执委会，我参加了，分会田秉德会长也在场。听了有关各位的汇报反应后，田会长就表示，教会不应出钱印那些添加了许多自己话语的书，要印就自己印，何况有连累教会及影响国内肢体安全的问题。这就是王所说的自己在哪儿募了3万美元来印他的话了，在印他们时又加了或保留了那些被删改过的就不清楚了。听黄牧师说，他自己也一直没有看到《圣经研究入门》这本书，直到最近有人拿给他看。
关于上述家庭读经手册，不但已在网上流传了十几年，还将在网上一直流传了下去，什么人想要查看，随时都可看到。除此之外，家庭读经手册也已被制作成电子书，一直在被流传着。在我的电脑文件中，几年来也一直存有此电子书。当我将它和网上看到的中文家庭读经手册对照时，我发现从第一页上对此书著作的介绍，自称译者王静之，直到目录和内容都完全相同。甚至我前不久还看到王静之弟兄寄给孙弟兄的家庭读经手册PDF 版的电子书，随后又重新寄给他更改书名为圣经研究入门 PDF 版的电子书。当我打开一看，发现第一页仍然写着家庭读经手册几个大字，接着是对此书的介绍，最后是署名译者王静之。内容和我电脑中的此书的电子版和网上的中文家庭读经手册的内容完全相同，可见他是现在仍然在传播这本自称是王静之翻译的家庭读经手册电子书，和更改书名出版圣经研究入门的内容完全相同。希望大家引起警惕，听说这本圣经研究入门大约在去年底又被他再次出版了，他现在正在积极推销此书，可叹直到现在他还在说谎抵赖，说他从未将此书翻译为家庭读经手册，是穆义生编的，和他无关。他也从未看到过1914年版本的家庭读经手册，真是谎言说得太大了，连他自己先前所说的话也被他否定了。据他自己所说，他已看到此书从1888年至1990年先后共有20多种版本。他在启示录第七号解释在中国教会的传承、变异和恢复一文中多次提到将此书译为家庭读经手册，并三次提到将此书的内容恢复到怀师母在世前1914年出版的家庭读经手册中的内容。原文详见暗中篡改名著、伪造资料、说谎抵赖。